各位弟兄姐妹和各位慕道的朋友，大家平安。
平安。
今天呢，我想和大家一同来分享大家很多人呢耳熟能详的这个诗篇的第23篇。我觉得呢，诗篇第23篇呢是一篇可以用作宣教的诗啊，因为它散发着很浓郁的这个福音的气息。它的从旋律上、从韵律上和从意境上来讲啊，都非常的优美啊，曾经吸引了无数的慕道的朋友啊，让他们借着这样的一个美好的诗歌，他们有一种愿望来了解这个信仰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啊，这个信仰里边的主人公是个什么样子的啊。但是我自己更觉得诗篇23篇是一首培灵的这么一首诗，它可以帮助我们弟兄姐妹灵命的成长。今天呢，我就想从这样的一个角度和大家一同来分享这首诗歌。那么其实我们在座的很多弟兄姐妹，我们都有很多年的到教会的这个生活的经历啊，我们呢定期的每一周来到教会参加敬拜啊，然后呢经常的参加团契啊，甚至参加祷告会等等。很多呢把我们这样的一个教会的生活呢当成我们自己的一个习惯啊，一种固定的生活方式。但在这个过程当中，不少的人却忽略了对一个最根本问题横切而不断的思考，那就是我们这个信仰里边我们所跟随的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位，他和我们到底有什么样的一种关系，我们为什么要坚守这样的一个信仰。今天呢，这个我们借着大卫的诗篇23篇呢，就来看看大卫在这六节经文里边给我们什么样的一个信息和什么样的一个提醒。大卫用这六节的诗篇的话呢，把他一生当中的感受，对他的神的那样的一个感受向我们叙述了出来。首先在第一节他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如果有笔的弟兄姐妹呢，请大家在这个牧者的上面把它画起来啊，把这个缺乏把它画起来啊。我们看到这个地方大卫把他和神的那种关系比喻的时候，比喻成一个牧者和一个羊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关系。这种比喻并不是在很多的信仰里边都有的啊，并不是在很多信仰常见的。那么在这个地方，他不是把那个他所敬拜的那一位和他自己比成是一种长辈或者是晚辈的关系，和这个上级和下级的关系啊，甚至是一个国家的领导人和一个普通百姓的关系，都不是这样的，而是把他所敬拜的那一位比成是一个牧者，而把他自己呢比成是那个牧者所牧养的羊。这个牧人和羊之间是完全两种不同类型的实体，但是这样的一个比喻所反映出来那种关系却是那么特别的一种关系，它包含着一种关爱，包含那种慈祥，包含那种呵护，而从另外一个方面又是那样的一种依偎、依靠和顺服，那么美好的一种关系。而且不仅是这样的一种关系，那么当我们想到一个牧者的时候，一些牧人，真实的一个牧人的这个群体里边的有些人呢，可能是比较粗心一些的，是吧？或者对这个他的羊群呢，可能会关怀欠周的，有这样的一些牧人。但是大卫说，他的这样的一位神，他的这样的一位牧者，是一个使他必不致缺乏的牧者。所以就是说，他的神是一位牧者，而且是一位好的牧人。那么在第一节里边的话呢，就确定了他和神之间这样的一个关系的这个总纲啊，概括了这样的一种神和他的子民之间这样的一种关系。那么大卫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感慨，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感受，他就借着后边的几节经文来向我们婉婉的道来。 们看第二节，他说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领我到可安歇的水边。这个地方呢，我希望大家如果有笔的话呢，把这个草地这两个字圈起来，把这个水边这两个字呢圈起来。在座的很多人，如果你小时候没有在农村生活过的话呢，可能我们没有亲自去见过很多的牧者和羊群那样的一个场景。但是就我们对羊群的理解，我们可以知道，从物质生活上来讲，一个羊最希望的、最需要的东西是什么呢？无非就是青青的草地和青青的溪水。而大卫所描述的这样的一位神，就是那样的一个把羊群带到青草地溪水旁的那样的一位神，为他的羊群提供着最美好的物质上的供应。大卫本身是出生在一个很普通的一个家庭里边啊，当年呢，圣经里边记载，当时在大卫王的时期，神呢对大卫所做的很多的事情呢很不喜悦啊。有一天呢，神就晓谕撒母耳，就说你啊，去伯利恒那个地方有一个叫耶西的这么一个人，他家里边呢有几个儿子，你呢去帮我高立其中的一位，我选中的一位啊，我要大大的重用他。那么撒母耳呢就来到了耶西的家里边，当时呢他家里边在家里边呢有七个儿子，一一的过目的时候呢，耶和华神说都不是，这七个孩子都看过了。那么撒母耳就说，你还有其他的儿子吗？耶西就说，还有一个是很小的，他正在放羊呢。那么把这个孩子叫进来的时候呢，耶和华马上就告诉撒母耳，就是他，你要高立他啊。所以从那个时候这个场景里面，我们看到大卫所出生的家庭是一个很普通的家庭，但是大卫受到了神的特别的拣选，使他成为了选民当中的选民。那么在以后的时间里面，大卫一生跟随神啊。所以我们看神就是使得这样的一个普通的一个放羊的孩子，最后成为了一个统领一个大国的一个国王，成为了一个民族的英雄。很多的以色列人，我们在旧约里边或者新约里边，我们看到当提到大卫的子孙的时候，都有那么样的一种骄傲感和那样的荣誉感啊，就是因为神的拣选，就是因为他的信靠。我们也同时看到了神在给大卫物质上所提供的供应是多么的丰富。我们再看大卫的祖先以色列民，当时神借着摩西领他们从埃及地出来，向着迦南美地行进。在这个过程当中，旷野里边一待就是40年，在这40年的时间里边，神始终没有停止对以色列民他的选民物质上的供应，一直用着一种叫玛拿的食品供养着他们。这个玛拿这个食品呢，营养非常的丰富啊。那么在这40年里边，以色列人从来没有因为食物上的缺乏而产生任何的问题。但是我们看到确实在这个过程当中，以色列人有过很多的抱怨，特别是当他们刚刚离开埃及地的时候啊，在旷野里面所吃的就是玛拿这样的一个单调的食物，很多人就抱怨了，跟摩西抱怨，你带我们做的是什么事情啊？虽然在埃及地我们受辖制是吧，受一些奴役，但是我们吃得好用得好，你看现在我们这个光景是这个样子的。我当时心里面有一个问题，我就在想，既然以色列是上帝的选民，神为什么不把更丰盛的食物、更丰盛的物质供应给他们，让他们不要在这个旷野里面受制呢？但是后来我也在想通了一个问题，我想假如说应着以色列人的要求，神把更丰富的物质供给他们的啊，除了这个玛拿以外啊，这个山珍海味，这个鸡鸭鱼肉等等，都让他们享用什么用什么，物质上享有什么有什么，如果是那样的话，对于当时的以色列民会有产生一个什么样的效果？他们会不会说， 哎呀，这个地方不错哎，埃及那个地方吃的用的不错，这儿比那儿还好，而且这儿没有人奴役我们，管他什么旷野不旷野呢，就待这儿了，用不着再往前走了。若真是那样的话，神要他们到迦南美地的旨意怎么去实现呢？所以在这个里面我们就看到神的那个供应，它不多也不少，既不让他们营养不良，更不让他们缺乏更营养过剩啊，那样的一个供应里边彰显着神的美意。今天我们也是这样的，生活在我们这样的一个世界里边，我们的每一个基督徒从神那里得到了很多的供应啊，我们弟兄姐妹里边也有像云彩般的见证啊，来证明着这一点。但是神也常常的把一些困难加添在我们身上，比方说身体的疾病，比方说工作当中的困难，甚至失业这样的一些事情加在我们身上。但这个时候弟兄姐妹，我们千万不要像以色列人那样因着这些事情来抱怨神。神给我们的带领，神给他子民的带领，是像牧人带着羊群走到青草地旁的带领。神对他子民的带领，是牧人带着他的羊群来到溪水旁的带领。这个带领不多也不少，这个供应恰恰的要彰显神在这里面的每一个美意。所以他的看顾是全备的，他的供应是恰当的，而这个供应里边始终包含着他对我们每一个人他的旨意在里面。当我们离开那段旷野的时候，回过头来看的时候，虽然那里边有很多的苦难，很多的磨练，但是我相信我们是满心的感激，满心的赞美。这是借着第二节大卫告诉我们的，
下一篇。
借着这样的第二节经文，大卫要告诉我们这样的一个事情啊，为什么他觉得神是他的牧者，使他不是缺乏啊？首先他跟我说，神看顾着他的每一个子民物质上的需求啊。那么除了物质上的需求以外，大卫接着下来向我们介绍的是另外的一个事情，就是这样的一个神不光是看顾着他的子民物质上的各种需求，而且他满足着跟随他的人灵魂里的要求。在第三节里边我们看到，他是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这个地方呢，还是希望大家如果有笔的话呢，在那个苏醒上面呢把它画起来。灵魂的苏醒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也好啊，或者是我们在永恒的国度里面也好，物质上这样的一些东西呢是一个方面，但是灵魂里的满足是一个更重要的方面。大卫在他的一生当中有非常辉煌的业绩，但是呢，他也犯过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错误，或者说是一个罪。圣经里面记载，当时大卫呢所带领他的这个以色列国，啊，欣欣向荣，啊，这个百战百胜啊，非常这个兴盛的时候，那么有一天呢。大卫王呢，他就可能是午睡以后啊，就起来以后呢，然后在太阳西斜的时候呢，就在他的这个王宫的这个顶上呢去行走， 啊，越发那样行走。那么在行走的时候呢，就看到了远处呢有一个非常漂亮的女子呢在洗澡，啊，哎，那么这个呢，他就被这个女子呢就深深的就吸引了，啊，你看这个地方很明显的我们看到一个眼目的情欲，啊，那么还不止在这儿，问题更重要的问题在什么地方呢？看到以后呢，他就让下边的人去了解说这个人到底是什么人呢？别人就跟他说了，这个人呢叫八十八，啊，他是这个赫人乌利亚的妻子。那么就在知道这个女子已经是一个为有夫之妇的情况下，还让人把她接到宫中和她同房，啊，比这还严重的事情，为了使得各种事情看上去很平顺，大卫呢采取了阴谋，让这个女子的丈夫战死疆场，啊，这么一系列的罪。而且比这个更严重的是什么？当这些事情发生了以后，大卫却浑然不知自己得罪了神，不以为自己的罪，啊，我相信可能大卫当时作为一个高高在上的国王，领导以色列人做多少的事情，是不是把这个事情呢没有当成回事情。但是神不允许这样，神不允许大卫朝着远离他的方向不断的滑行，啊，圣经里面记载撒母耳记下第十一章二十七节，大卫所行的这事耶和华甚不喜悦。那么耶和华怎么做呢？他就小谕拿单找到了大卫，用一个特殊的方法告诉大卫他所做的是个什么样性质的事情，啊，当时呢大卫真是糊里糊涂啊，是吧？做了这样的事情，不清楚自己的真实的状况。但是拿单把神的话告诉大卫的时候，大卫突然的幡然醒悟，他马上就说，哎呀，我得罪神了。接下来的就是认罪悔改。我们看到这个地方，神借着拿单来到大卫那里，使大卫在这样的一个罪和过犯当中灵魂得到了苏醒，这个苏醒使得大卫真正的认识到自己的罪，而这个认罪使他有一个动力去悔改，而这个悔改使得他在得到神给他应有的惩罚的同时，能够再次的从远离神的地方逐渐的靠拢神，再次的回到神的怀抱里面。这样的神借着这样的一个提醒，最终的话呢，使得大卫成就了大卫他丰富多彩的这么一个人生。今天我们也是一样的，在这个世俗和灯红酒绿的世界里面，我们对我们身边的环境，对我们所做的很多的事情习以为常，啊，甚至我们当中的很多的人觉得很快活，但是我们却不知道我们实际上是生活在一个过犯和罪孽当中的，是生活在一个远离神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当中的。神就像当年借着拿单来到大卫面前一样，今天他借着他独生的爱子耶稣基督来到我们中间，把那个福音告诉我们，让我们的灵魂得以苏醒。这个灵魂的苏醒能够让我们认识到自己的罪，知道我们是生活在一个过犯和罪孽当中的，而这样的一个认罪使得我们有能力有愿望去悔改，而这样的一个悔改能够使我们回到神的怀抱当中，而在神的怀抱当中我们才能够得到真正的平安和那个喜乐。这个里边我们看到神给我们灵魂苏醒的重要性，我们要有那样的一个喜乐和平安，一定要有那个悔改，要有那个悔改一定要有个认罪，要有那个认罪一定要有一个灵魂里面的苏醒，而神借着他的爱子完成了这样的一个事情。大卫因着灵魂的苏醒感谢他的神，我们今天也应当像大卫一样，借着耶稣基督给我们的这个灵魂苏醒，让我们能够有喜乐平安，为这件事情感谢赞美我们的神。 大卫在这里借着这样的几节经文，第一上我们讲述了耶和华是牧者啊，提供着我们物质上的需要啊，看顾着我们物质上的需要，同时满足我们心灵的灵魂里的需求。而不光如此，神呢还借着他的能力在我们生命上面给我们提供永恒的生命。所以呢，我们看在这个第二十三章里边的第四节啊，谈论到了一个生和死的问题，一个生命的问题。第四节说，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第六节说，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这个地方有笔的弟兄姐妹，我希望大家呢还是有几个字要画起来啊，也不怕遭害的怕，把它画起来。你与我同在的你，把它画起来。直到永远的永远，把它画起来。大卫一生经历了很多次的磨难和死亡的威胁啊，当时在他是和这个扫罗在一起的时候啊，因为他的所做的事情赢得了百姓比扫罗更大的荣誉啊，更大的这个喝彩的时候，扫罗嫉妒他，想方设法的呢追杀他啊。这在他年轻的时候，在他晚年的时候，他的儿子亚沙龙为了得到王位啊，带领他的手下来追杀大卫啊。还有很特别的，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就是大卫在少年的时候，当时以色列人和非利士人对阵啊，非利士人里边的一个很大的这么一个大力士啊，哥利亚啊，当时来到阵前的就和以色列人较阵。当时呢，两方绝对胜负的标准就是各方的选择出一个最强大的人，他们两个人来对阵啊，哪一个人赢了，那么这一方就算是赢了。那么哥利亚为首的这个非利士人来到了以色列人面前的时候，连续较阵40天，没有一个人敢出来和他对阵，因为他太强大了。那么当时呢，大卫就来到了这个阵前，要和这样的一个哥利亚对阵。那个威胁是多么的大，是不是啊？而且当时哥利亚就说了啊，说是你这么样的一个人啊，等了半天，等来了这么样的一个人，我要让你成为空中飞鸟和田野走兽的食物啊。但是我们知道，后来大卫用甩石的机旋打败了这样的一个巨人哥利亚啊，为以色列呢赢得了这场战斗的胜利。但是我们要看到的就是，当经历这样多的一些死亡威胁的时候，大卫不怕，他不怕这个肉身身体的死。为什么？因为你与我同在。因为他的神，他知道他的神给他除了这个肉身的身体以外，已经有一个永恒的预备，在永恒的殿里已经为他留下了位置。所以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他不怕遭害。好多年前我们 Calgary 请一个弟兄啊，就是这个边云波弟兄，来我们 Calgary 的一个教会里边的做这个正道啊，一个很好的正道。那么在那个正道里边的话呢，有一句话呢，他一直反复的重复了好多遍啊，而那句话呢，从那以后呢，一直在我的记忆里边的回荡啊。一位85岁，可能80多岁的一位老弟兄啊，他说那句话是什么呢？他说，我们基督徒啊，我们不求死，但是我们不怕死啊。一直在我脑子里边回荡这样的一个事情。确实是从肉体上来讲，人人都难免一死啊，但是我们基督徒不求死，我们不做无谓的牺牲，我们珍惜神赐给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包括我们自己的生命和每一个他人的生命。这是我们信仰一个非常鲜明的特征啊，但是我们不求死，我们不怕死。 这是我们信仰里边生命里边非常高的一个境界。当我们遇到严重的疾病的时候，我们不怕死；当我们遇到灾难的时候，我们不怕死。因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神给我们有一个美好的应许和一个承诺，他和我们在一起，并且为了使得这个承诺成就，他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他差派他独生的爱子耶稣基督来到我们中间，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流出了他的宝血。他是这样的一位牧人，不只是说当一个羊丢失了的时候，他要想方设法把它寻找回来，而当他看到一个羊群有需要的时候，他能够奉献自己，甚至把自己的生命拿出来。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十一节说，耶稣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他所付出的代价使得我们生命的永恒有了保证，使得我们每一个人走过死因幽谷的时候，我们都不怕。这里呢，大卫借着这样的几个经文，我们看到，首先，我们的神是一个看顾我们物质需要的这样一位神，我们的神是一个在我们灵里使我们得到满足的一个神，我们的神更是赐我们生命有永恒的这样的一位神。在20年前的时候，我们 landing 来到加拿大啊，当时呢，我们整整的20年以前，我们来了以后呢，是先到的埃德蒙顿，在那呢，我们就认识了一位我们的老乡啊，认识老乡。那么呢，当时呢，他们呢和我们年龄也都差不多啊，然后呢，他们呢已经是比我们早到一些时间。那么他们认识以后呢，他们就推荐我们呢和他们一起呢去这个教会啊，他们当时呢已经是这个。开始呢去这个基督教，接触这个基督教的教会。那么当时我们和他们认识了以后呢，就和他们一起呢去跟着他们一起去这个埃德蒙顿的一个这个国语堂的一个教会啊。我们呢一直是这些年来呢一直是很好的朋友。后来我们搬到了 Calgary 以后，他们在那又待了一些年，然后呢到了东部，从东部呢后来又到了美国的新泽西州啊。在这过去的这些年里边，他们工作呢一直都是很好，两个人都很好的工作。在去年大概就是6、7月份的时候，有一天早晨啊，我们突然临上班以前呢接到一个电话啊，是一个姐妹打过来的电话。她就跟我们说啊，她说昨天发生了一个很大的一个事情，很大的意外，就是那个弟兄呢在一个特别的意外里边啊被神呢接去了。这对于这个姐妹，她的家庭，她的朋友，包括我们来讲，都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打击啊，来得很突然啊，很大的一个打击。在过去的一年当中的话呢，我们就和这个姐妹呢一直有电话的联系啊，询问她的近来的情况啊。在最近一次我们和她通电话的时候，大概就是2个星期以前啊。那么说完其他事情以后呢，她就跟我们说了她最近的一个感想啊。她说她现在过得很喜乐，很平安啊，自己带着孩子，而且呢工作，而且呢还接受着一些这个就是。神学里边那些更多的这个培训啊，他就说一个感慨，发自内心的感慨。他说现在啊，真是看了各种的东西以后，我真是唯一的一个很强烈的一个感受，就是现在唯一的一个追求，能够使我感到满足的，能够使我们人感到满足的，就是对耶稣基督的追求，啊，对神的追求，其他一切的追求。都没有实际的果效，都没有实际的意义，唯有这样的一个追求使人感到生活充实，生命里面有力量，这是他发自内心的感受。那么这个感受我就听了以后的话呢，我就也很有感慨，对吧？20年前的时候，当我们这群人包括他在内啊，懵懵懂懂的来到了教会里面，是吧？带着很多的从一个无神论的环境里面来到了这里，啊，带着很多的这个好奇心，啊，带着一些愿意接触更多的、认识更多的朋友， 啊，带着一个孩子也能在这个地方能够找到更多这个玩的这个伙伴啊，这样的一个复杂的心情来到了教会里面。20年的教会生活，经历那么多生活里边的磨练，和说是生活里边的熬练，我觉得这个姐妹现在她的信心是坚定的，她的信仰是成熟了，她知道了她所跟随的那位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的神，她知道了她和那位神的关系是什么样的一种关系，她知道了她为什么要坚守这样的一个信仰，因为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永远的同在。让我们安稳在父神的手中，依偎在主耶稣的身边，紧紧的跟随这位大牧者，我们的好牧人。请弟兄姐妹和牧道的朋友，我们一同低头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借着这样的一个机会，借着大卫所写的诗篇23篇，提醒弟兄姐妹，让我们能够更真实的思考认识我们的神是怎样的一位神，让我们认识到主在我们生命当中的重要，让我们感受到有你我们的生命不一样，有你我们的生命在闪亮。求你继续的带领保守我们，让我们同你一起奔走你所指引我们天国的道路。我们这样的祈求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